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只是在同一个街
上。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BYM 职场，大家好，我是峰哥。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的
这已经是咱们 BYM 职场的第48期了，我们还有三期就要结束。这次这个节目录制的时间呢，正好是2021年的2月初，再过几天呢就要春节了。我先预祝大家春节快乐。在咱们 BYM 职场剩下几期的节目中呢，我想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或长或短，基本上都来自于大家的个人的经历啊。我回答的时候呢尽量快，尽量呢多覆盖一些问题。好，咱们就开始提问。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呢，是选择上升空间大还是选择挣得多？当然最好是选择上升空间又大然后挣得又多的，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工作。但如果你非要两者选择其一呢，这跟你职业发展的状态以及你想从人生中呢获得什么就很重要了。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更多还都是处在职业发展的初期。在这时候呢，这两个的比重当然是职业上升空间大重要，因为职业上升空间大呢，最终它还是会转化成一个你的创造财富和收入的一个能力。你可以把你的人生啊，工作可能比如说三四十年，这个是整体来计算。可能有一个工作选项虽然让你目前赚的稍微多一些，但是它没有一个机会把你一下上升到一个快速的职业发展的道路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上升空间大了。那你从这个三四十年的一个工作角度来说呢，它最终的你这个一生中的总体收入肯定还是比另一个选项要差很多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不要看眼前的这个一两年甚至三五年的一个收入还有一个职业发展啊。下一个问题是，我是一名独立工作者，怎么跟长期合作的伙伴谈涨价？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所谓的 benchmark。你既然在这个行业，你应该比较清楚，像你这样的一个水平，作为一个独立工作者，一般的每一个项目或者是怎么样收费的，然后你现在的收费水平呢是平均水平，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另外呢，你可能对自己的水平应该也有一个判断，你是可以基于这个标准呢和你的合作伙伴去谈的。谈判中的一个技巧呢，是找到像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公允的标准呢，这样大家在谈的时候呢都会比较客观啊，不会特别情绪化。除了这些技巧之外呢，其实我还特别建议就是你调整一下自己进到这个谈判这行境中的时候的一个心态。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呢，那你肯定还是觉得自己的劳动呢其实比自己现在的收获呢价值更高。你肯定是希望你的劳动付出啊和你的收入呢之间有一个更合理的平衡啊。你既然有这个想法，那你心态就一定要很好，你就要大大方方跟对方去谈。实际上你的初衷呢也是希望跟对方保持一个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那如果是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呢，那肯定要双方都觉得这个合作是对我有价值的，而不是我从中吃了亏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要端正自己的心态，都大大方方去谈。对方如果是一个正常然后有经验的一个合作者呢，其实他也会很高兴跟你有这样一个沟通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对合作不满，最终你肯定是会离开，这样可能对他造成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他也会愿意呢跟你大家把各自的想法放到桌面上好好谈一下。有一个问题啊，说是对原来的行业，应该就是现在所在的这个行业啊，厌倦，而且觉得发展空间不大，那我应该如何判断是不是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新的领域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高频出现的问题啊。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就大家所说的对行业越厌倦，而且呢觉得空间发展不大，是真的厌倦，是真的发展空间不大吗？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往往对某一个行业有这种感受的人呢，他跳槽到了一个新的行业，其实也还是有同样的感受，甚至他连跳几回呢，他的感受都是惊人的一致。这不禁要让人想问，这是这些行业的问题呢，还是没所有行业都有这问题呢，还是个人的问题？峰哥有一个测试啊，大家不妨自己试一试。这个测试是这样的。OK, 你可能觉得自己这个对行业有厌倦，然后觉得空间发展不大。但同时自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手上的工作做的是不是很好？你有没有做到你们这个行业里面 啊，像你这样的经验和你这样的年限吧，做到的 top 10%啊，就最好的10%或者最好的20%，你有没有做到这一步？如果你已经做到这一步，你还觉得空间发展不大 ，OK， 那就比较确定是行业可能有问题。但如果你做的很一般，那你就要想一想，是自己的厌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下一个问题，如何在面试结束之后呢，做好客观的复盘？这个是比较困难的，甚至我感觉，如果仅仅是你个人去试图复盘这个事情，很难做得特别好，就是很难提炼出特别的洞察出来，因为每个人自己是有很多盲点的。之所以说这些是盲点呢，就是因为你很难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观察到它。那一个我推荐的方法呢，就是来听听咱们 BOM 职场的这个系列。咱们这个职场系列呢，最终会做50集了，其中一些跟你相关或者你觉得自己特别需要进步的这些集呢，你可以反复听一听，因为光听一遍呢还是容易似是而非，就是感觉理解了但其实付诸行动呢很困难，所以不妨多听一听。另外呢，在生活中呢还是要找到这个自己信任并且水平比较高的这个师长啊、前辈啊、师哥师姐啊等等，跟他们来聊一聊，你可以去跟他们反述一下就是面试中发生的情况啊，听听他们的反馈。下面一个问题是在校的同学提出的，说请问 Bro 是如何选择行业的？作为一名学生来说，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呢，那想必就是你对选择职业是有些困惑的，特别是呢，我猜你应该没有一个自己就是特别有热情，就是特别我一定要去做的这么一个行业。当然这种情况你也不用着急了，因为大多数的在校学生呢其实可能都是这样，甚至很多已经毕业了工作两三年的同学呢可能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呢，我的建议就是你去选择一份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是对商业社会、商业这个世界啊感兴趣的，那其实可以找的工作有比如说管理咨询啊，有一些金融行业的工作啊，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的这个培训生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工作。他们的好处在于呢，他给你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这样呢你在工作中呢能够受到比较好的职业训练。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呢你经受的这个职业训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其实你还远远没有形成从一个在校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那么一个起点高的岗位呢，它能够帮你更好的去完成这个过程。另外呢，就是你的同事呢往往也会素质比较高，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你跟你一起工作的人的平均这个水平就是你的水平。所以呢，你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尽量把你跟你一起合作的这个同事啊或者是合作伙伴呢，尽量找这个水平高的这个团体去加入。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锻炼了那么几年之后呢，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更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了。那由于你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呢，你再想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个做这个转变也更容易啊。不管你是想继续去读书啊，还是你想跳入一个创业的公司啊，或者是你想用自己已经积累的一些技能，但其中有些是 transferable skills， 就是那些可以转化到别的行业仍然有效的这些技能呢，这些其实都会方便很多啊，因为大家看到你的简历，看到你在过去几年中的所在的平台和做出的成就啊，大家就更容易认可。接下来一个问题啊，这些问题都挺好的，相信大家听的时候呢都会有感同身受。这个问题是说，目前我在这个单位上班，然后读书的时候呢英语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工作中用不到，所以英语都快忘光了。请问怎么保持提高英语的能力呢？就这个问题中啊，后面有一个假设，就个人是非常被动的，就个人各种能力的提高甚至保持啊，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良好的环境啊，给你去使用这个技能的一个环境。有这样的环境当然好，但咱们就比如说英语来说吧，所以可能大多数工作都是不需要英语很好的，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没有一个提高或者保持英语能力的可能性嘛？那明显不是这样，就是你自己是可以去创造这样的环境的。像英文的材料包括英文的这个电影啊、剧啊等等这么多，这个找起来应该都不困难。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持和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呢，你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创造出这样的环境，给自己创造机会去练习自己的语言使用的。不仅仅对于英语啊，我还经常碰到的问题是说比如我想学编程，我想学摄影，我想学设计，我想提高我的文案能力等等。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能力对你那么重要的话，你应该不会等到说工作中已经对你有这个要求，或者工作中已经创造出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你再去学习和练习。在自己平时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好，今天回答大家的提问呢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呢发来更多的问题，我们在剩下两期节目中呢，尽量给大家回答。我们的邮箱是 bymclub@outlook.com， 拼写出来就是 bymclub@outlook.com， 期待收到你的来信。另外呢，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牛年顺利，拜拜。
我的家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写满。